大家好，欢迎参加长城 TMT 算力租赁专家交流。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长城证券签约客户和邀请嘉宾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内容遵守监管要求，不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长城证券计算机研究员黄俊峰，然后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晚上参加我们关于算力租赁方向的一个专家交流会。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请到算力行业非常资深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交流，然后我们先请专家简单做一个分享，然后主要的分享内容是有关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以及运营商在其中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内的一些算力租赁的一些主要玩家，包括国产算力的一个解读，然后后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的 Q&A。好的，我们先有请专家。
OK， 好的，感谢大家。我先做一个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在数据中心还有算力这个板块呢，已经从业17年了。然后呢，现在呢是市里的专家，也是省里的专家，自己出版过4本行业书籍。那目前也是任某通信公司的副总裁兼智算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呢也希望就是我10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以及目前所处岗位所触达到的这个信息能够帮助到大家。 OK， 那我们正式开始访谈。然后您开始提问，我回答您。
好呀，然后专家，那我们先简单先请您对那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这个方向做一个简单的展望吧，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就是相关的消息出来，然后想请看看您这边是怎么考虑的。
OK， 首先呢就是这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个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项目名词，就是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个呢目前呢是直接已列入到这个15五的整体的一个规划里面去的。这个呢最早我们在行业里面呢是最早呢是在这个25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内部就行业内部已经看到一些那个官方公布，但是呢，直至到这个今年的这个3月，然后正式两会期间呢，就是也有对应的整体的一个发布，但是在前面所有的发布里面都是方向性的一个披露，没有具体的一个金额。然后这里面的话，基本上是围绕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去搭建整体的一个算力集群的一个网络，因为目前国内的算力集群的一个现状就是算力集群之间各自为营各自为孤岛，然后通过这个算力的服务商，包括自己与运营商或者是与这种第三方的这种专线服务商去搭建这种直通光纤，这是合规的，然后直通光纤或者通过运营商的专用网络去打通。那举个例子，像是这个名家中卫的集群，那这里面呢都有通过中卫政府与这个电信打通的中卫直通北京的光缆。那像是这个张家口怀来，这也是很多大厂这个密集去布的节点。那这里面有这个广电，还有三大运营商，其实这相当于4大运营商有通回到这个北京的直通光纤。然后呢就是还有包括全国现有的数据中心都有各自通过这个运营商的这种专线传输去打通了这个 DCI， 但是目前全国的算力集群，这些算力机房，这些 AIDC 都是处于一种叫做区域化、区域板块，就是区域之间有联动，或者某些头部的机房呢会有几个机房互相联动，然后呢或者区域之间是有联动，然后呢一般来说是由服务商与这个就是专线提供商，这个专线提供商包括三大运营商，包括这个就是民营的这种专线服务商去搭通的这种网络，或者以客户与这个对应的专线服务商去搭通这个客户自身的不同机房之间的一个联通的这个网络。但是呢目前所有国内的这些现存的存量的算力组网都是处于一种零散型的，那比如说这个给某腾的就是给前面 三大巨头这边去提供的算力集群，各自是各自为营的，各自有各自的搭建。那比如还有就是区域性，那目前呢就是国家针对当前这个呢，在前置呢提出了很多政策，那包括去由地方国资去做一些这种算力调度平台，这个呢有出现在包括像是这个河南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都曾经地方性的有出台过对应的红头文件和政策，主要是说基于自身区域的一个算力调度，然后呢由国资去参与，但是最终到整个全国算力一体网这个政策正式出来之前，所有这些呢都是处于类似一种叫做行业切割、区域切割的一种现状，就是并没有达到就是全国性的一个完全一张网的联通。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整个十五规划的一个出台也是在前面这些背景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试点的工作以及现状的调研，然后呢由这个具体的几个部门，然后呢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这里面的话牵头的话是有涉及到包括发改委、数据局都是国家级别的，包括工信部还有中央网信办四大部门一起牵头来做整体的一个规划。那这个规划的话目前就是直接去搭建这个全国的这个一体化的整个算力网。那这个算力网目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直接由国家出资去做这一个事情。那这个出资的话呢，目前就是包括前两天9号的时候呢，有这个某外媒去公布的这个具体的数据是2万亿。那这个呢数据的话待会再展开讲。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算力网的一个一体化呢，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整个呢依然是在十五规划的整体的脉络框架里面，而且整体的一个搭建规划呢在之前的整个十五的这个纲领里面其实已经是有具体的一个展示，但是一直没有具体的落地政策。而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包括整体的一个对外公布的一个点，就是目前包括国内还没有就是太怎么去展开来讲的话呢并没有出现。那这里面真正是把这个整个算力网的这笔账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呢，是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是26年5月份，就前那么几天，这里面呢是由国常会这边和发改委这边对于六张网的部署里面去明确了。那这六张网呢就是最基础的这个设施的一个板块，其中呢是包括这另外的五张，那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算力网这一部分。 OK， 那这个是大背景下的整体的一个出台。那前面刚才提到这个两万亿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整体的一个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六张网的这个政府就是政府的一个报告里面去出现了这个具体的一个数字。那这个呢也是基于前面所讲的十五五纲领的落地具体的一个既得的一个部分。那这里面的话呢两万亿的话基本上是分为这个四大板块的一个投入，然后如前面所说基本上就是由国家来进行投资。那这里面四大板块呢是差不多有 42% 呢是投资做这种机房的这种土建，那包括整体的这个机房标准式的一个机房完全是以 AIDC 的方向去进行建设，这个呢会带动包括这个相关的这 AIDC 的这个具体的这些需求端这一边。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包括像是这个配电、低电配电、制冷，那制冷呢会包括这种就是高功率机柜的风冷以及高功率机柜的液冷，那液冷呢又会分为静默式液冷和冷板式液冷等等。那这里面也会带来整个枢纽内的这些整体机房的建设。这里面再补充一点，这个呢基本上也是基于东数西算的八大枢纽去做对应的这种整个算力组网的一个建设工作。那这里面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那这个很关键点就是这里插一句，那非八大枢纽这个集群内的是否是涵盖到这个具体的一个建设呢？目前的这个更加细的细则呢还需要在时间等具体的这个红头文件再出来，因为当前是并没有具体的这种出来。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目前我们在行业的拿到信息基本上是基于东数西算的枢纽的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政府的首要的一个投资方向，这整个两万亿的这个初期投资，比如说26年或者27年， 尤其是集中在26年，那基本上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综述计算前面已定的国家政策的八大枢纽的基础上去做第前期的一个投资。 OK，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四大板块这里面的一个投入，那接近还有接近市场 38% 呢是做这个 AI 算力的这种服务器这边的一个采购，那这里面更加多的细则没有出来，但是这里面已经框了一个红线点，就是整个采购金额里面 80% 是需要投国产，那这个呢是目前也匹配了各地方的对应的政策，那像是包括如果前期如果拿这个国家补贴，拿对应的补贴对应的优惠政策，以及包括对应的需要用到这种国产的，那这个也是匹配上的，那这里面的话 38% 是在这一部分的投入。那另外的话呢是整体调度网络的一个架构，那这个呢会接近 12% 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投入，那这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全国产的一个软件，全国产的一个调度。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关键点，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其实呢在各地方尤其中部的省和直辖市呢，在前期都已经有各区域内的算力调度平台的试点工作，那这个呢基本上也会把前期已经做的这种算力调度平台纳入到一统这里面去做，这里面也会面临比较多的包括不同系统之间的嵌合以及融合包括打通，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个非常多的一些细节性的一些工作。因为当前来说的话，到截止到今天在部委层面并没有说有具体比如说某一个大国央企去直接承载全国性的调度平台的直接开发，并没有，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在行业内整体的一个推测基本上会基于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原先区域性的一些调度平台去把它做整合。 OK， 那这是第三部分。那第四部分的话就是包括整体的这种安全，就是安全这里面包括这种数据化的防攻击啊等等这种，那这种板块的这样的话也是其实相当于跟互联网时代的这个安全基本上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那还有包括对应的这个运维配套，那这里面是 8% 的一个份额。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展开来讲的差不多是有八成是在这个机房数据中心本身，以及包括这个 IT 设备尤其是这个服务器的这个部分，那这里面的话目前占据的也会比较广。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个很关键的点，具体的更多细则因为截止到今天并没有明确的一个红头文件，更多是基于包括这个国内的这种已经公开的一些讲话，但是很多数据和信息呢目前还是属于在确定的一个状态。 OK， 那这是第二大的一个部分。那接着来说就是那整个点的话呢这个钱从哪里来，因为这两万亿呢目前来说就是这个资金的配套目前已经在这个上个月这个就是国常会和这个对应部委这边的会议里面已经是把这个明确了，就是由国家级的财政主导来直接投资。那这两万亿呢暂时是没有去包含包括民营企业像是阿里腾讯字节等这种头部去做对应的投资，相当于这里面是完全一个国家级别完全独立于这种民营企业自己搭的网之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算力一体网。那这个算力一体网的话呢也是由国家财政，那目前已经披露的各方面的一个信息呢会是包括这种像是这种主权国债啊或战略性的一个产业投资资金，但是更多的细则还需要国家这边再出台更加详细的一个对应的展望。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方向的一个点。而这里面的话再补充一点的话，因为这里面也是恰好呢也是近期整个我们这个产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国产化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整体的话呢就是已经是给到我们这个业内人士的话呢就是现在80% 的这个国产红线呢已经是敲定了的，但更加的细则呢还要等红头文件。那这个细则的话就是80% 呢要国产，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比例呢我们还得把整个这个涉及到的板块再拆开来看，因为包括所有的构成部分里面，那包括这里面的零配件甚至包括像是内存啊 CPU 的本身就是自带一些是海外的一个品牌 这个海外不仅只限于某西方国家，还包含像是东亚的这些国家所出品的，像是内存啊等等这些。所以说呢，这个 80% 的红线更加细则，可能后面还要再局部再非常再关注一下。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个全国一体化的这个算力网这个搭建由谁去实施，因为刚才前面所讲的是谁掏钱，那谁去实施呢？目前按照我们已经拿到的信息来说的话，那整体算力网的搭建，包括最基础的光纤的铺设，然后包括立旧的光纤，包括整体的这种大波段的这种光传输，然后包括各大机房这里面的，目前呢基本上就敲定就是由运营商这边来做具体的这个落地和操刀。这里面也会涉及到很多资金层面的落到三大运营商的集团的一个预算，这里面的话还要再等更加详细的具体出来。那当前来说的话，就是总结性来说，第一阶段基本上以东数七算八大枢纽为主，第二基本上就是国有投资，不涵盖头部大厂自身的网络和投资，第三目前的话在网络新搭建基建这个层面，基本上会由这个运营商去做对应的具体的落地。OK。
哦，好的好的，谢谢专家。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说往后来看的话，这个整体落地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因为外媒的消息说的是在5年内就是要完成整个的一个投资，那您觉得就是整一个节奏会是？比如说会是先快后慢吗？还是可能受制于就是硬件的一些限制，然后可能一开始还是比较慢一点的。
OK， 首先呢我这边也有这个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原文，这里面的话首先第一点呢就是5年这个呢已经是框死的了，因为这个就是写到155规划里面的，只是说在之前的规划里面呢，他把他的名称叫做全国互联互通的数据中心算力枢纽网，这个呢是在这个15规划里面的纲领，但这里面没有包含具体的金额。那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5年规划来说的话，就是定的计划是一定要在这5年是一定要完成的，那这个是非常确定性的一个定性的东西。 OK，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具体2万亿这个数字呢，主要就是这个就是前几天的时候，5月底的时候呢，就是这里面国常会和部委这边的这个六张网的这个说法，这里面就直接提到了这个2万亿。那这个六张网的话是算力网络、水网、通信网还有地下管网等等这些，但后面那边呢与我们这个产业其实会有些远，我们就说回这个算力网。那这里面呢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点，那如果按照这一个总结性来说的话呢，一个点，第一，5年这个实施一定会落地，因为它就是15的规划里面的一部分，这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整体的一个筹建节奏的话呢，我们按照当前的来分析的话呢，会呈现26年呢会是更多的试水试点，但是运营商的基础光纤搭建今年一定会快速落地。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来说的话呢，按照之前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投资2万亿也会基本上按5年差不多平均的水平来做预算，这个也符合一直以来的整体的一个铺设。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很关键的，叫做投入的比例会不一样。那我们目前的预测呢，在26年这里面更多会倾斜到运营商的整体为算力的一体网去搭建的基础光缆网和传送网，就是包括这种大波段的这种光传输，那这里面会占据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投资。而这个包括像是这种如果涉及到 GPU 类的，国产 GPU 类的，我们目前个人认为的话呢，在26年倾斜度或许没有那么高，它会在27年28年逐渐把这个比重呈现起来。那如果在这个投资节奏这里面总结性来说的话，那就是第一，前期一定是快速把这个分配到当年的投资呢，会快速给到这个基础主网，这个基础的这个设施这个部分的一个搭建，那这个呢会呈现这里。然后在这个涉及到这种具体的算力服务器啊，或者这种整体的这种交换系统的话呢， 会放在第二阶段，像是这个27年和8年。那第二阶段的话呢，这些整体的比例会倾斜，因为基本上就这样，先把网络搭起来，基础传送网搭起来，才会涉及到后面具体的。所以说呢，这整个5年的规划对于不同的板块，它的整体画出来的投资曲线是会不一样的，而并非四大板块一起去投资，说基本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对应的节奏。那这个呢也是匹配，就是东数计算整个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原先也是东部的数据西部算，但实际在东数计算推行的这几年，其实遇到过特别多具体的问题。那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像是这个客户都在东部，然后呢数据有些客户慢慢接受了往西部送，包括基于成本规划，基于这种政策引导，但是呢其实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基于时延，因为整体东部枢纽和西部枢纽，或者西部枢纽与东部发达省市的这个传送的距离，导致目前时延都是偏高。这个在我们行业具体实施过程中，包括算力集群在西北的时候往东部这边送数据，它时延很高，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很高。那这里面的话就导致目前整个这个算力的一体网出来之后，它优先能够解决掉前面这种国家大车的问题，就东数计算也真正落实到这个问题。所以说目前整个一体网呢，它不是出一个孤立的一个情况出现，它是在前面两大政策的基础上去把它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叫做战略层面的查漏补缺。 OK，
了解了解。然后关于运营商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运营商我们看他其实自己还也有一定的一个算力建设的一个规划，然后他们还要配合国家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建设，特别是他们可能还要牵头做这方面的建设。然后我们看到说运营商其实从他们自己披露来说的话，这几年的整体的资本开支是往下行的，就是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
OK，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呢，运营商的资本开支往下走是实打实在发生的事情，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大点，因为目前三大集团这边对于整体的资本开支在早前呢，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也不在这个算力助力本身或之类的，它大部分的投资是基于包括整个传送网，然后包括整体这个基础的这种基于手机基于政企服务的网络，这边投资的是非常大的，那包括像是5G 时代等等。所以说呢，这几年三大运营商全国的这个资本开始往下走，那是因为前几年的资本开始走得太高了，尤其是基于这个基础的这种无线网的搭建，这里面太费钱了，而且这边涉及的非常多。所以说这个往下走，它是因为前几年建的多，所以现在慢慢往回调，这是最关键一点。它不是说我是不是收缩战略。第二，运营商现在对于整体的一个算力板块的投入，目前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像是侧重到国产，然后各大省市区分到网格公司都背了非常多的这种算力的任务，那直接划入到他们今年26年的 KPI。 那这里面从侧面来说，在三大运营商的业务层面也一直推着整体的基础架构建设在往前走，但是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各地市对于整体的一个投建偏谨慎，那这个也会直接反映到这个资本开支，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呢，我们就回到刚才这里面，那这个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往下走，那现在要搭建这个全国的一体网，那运营商这一块它怎么能够承建呢？这里面如前面所讲的，更多的细则呢还需要等具体的这个红头文件审，因为在当下这个节点，很多细则细项，甚至这个钱是作为专项基金，还是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这个一种就是以这种承载的方式，再由集团去拿到对应的这个增加预算，去做对应的投资，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一个东西出来。因为对于相对来说，这已经接近过去了一半了，所以说这里面更多的细则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会比较快出来， 这里面的话会有这一个这个体现。那第四的话呢，就是很关键点，就是运营商这边他去投建这个事情到底会给他带来多少的这种更大的一个这个叫做可能预支性的资产垫付，还是说对应的，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在早期的话，国家政策需要搭建一些东西的时候，的确是有存在过，就是国家性的资金还没下来，要求这个三大运营商用自有资金先叫做这个基于这种国央企的这个身份先做对应的这个规划和建设，然后后续呢再通过各方面的这种财政方面或其他方式的一个再去做对应的补，所以说这一部分目前没有细则 ，OK， 要等。
哦，了解了解。然后，其实按您就是一开始说的，其实比较大的概率是说，就是国家直接来出钱呢，那运营商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比如说去承建，然后后续运营之类的吧。但这个的话，其实对他自己的一个对他自己的算力这一块的一个业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OK， 首先是这样子的，两个点。第一，目前整体的投建是由这个国家级财政的去投资，但是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有多少会用这个是国债融资？应该说有多少呢会用资源来源于这种长期国债？或者是这种战略性产业投资基金，因为国家级的这种产业投资基金，还是说通过其他办法，甚至包括这种对应的像三大运营商等央企去拿到这种政策性的银行专项贷款，这里面的资金来源目前还没有细则，这基于我们整个行业，就是基于我包括这个我们对于整个行业目前以前发生过的大项目的一个预判，更多的细则还要等通过文件，因为坊间也会有传闻，但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具体的还要等通过文件。OK， 这是第一点回答您这个问题。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我三大运营商去主要去承接这个事情，那是不是利好我三大运营商的这个集群呢？首先我先回答这一个问题，不确定。因为首先是这样子，目前的整体来说呢，是基于东数西算的八大枢纽去做整体算了一张网。这个算力一张网的话呢，是一个国家性的一个政策。那目前来说呢，三大运营商比如说是各自分一片区域，这个有移动建，这个有电信建，这个有联通建，还是说由一个对应的大区域里面各自建再把它出网，目前这些就是具体的迹象还没有出来，而且呢也会存在三大运营商之间的一个博弈，而且这种博弈呢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这种公开的新闻里面去，就是相当于我移动有钱我拿多点，然后呢你电信联通可能自身的预算不足你们拿少点，或者说我移动已经收很好了，我电信联通能不能哭穷多要一点预算就多让我们来建，这个在过去的这种国家战略层面的规划也曾经有发生，那这个是具体的一个利好会怎么发生不确定，就相当于三大运营商本身的这个饼会怎么分也不确定，那而且呢这个是在国家政策主导下，所以呢也一定会覆盖三大运营商本身及集群内枢纽内的其他的这种AIDC 的地方，甚至会直接覆盖到这个民营大厂，包括民营的这些机房的打通，我们认为这个概率会很大，因为国家不是为三大运营商而出台的政策，它是为全国的算力网去出台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在这个点上面我个人认为会利好运营商的算力集群，但是这里面不会成为主要的，包括排产包括规划可能不会是主要的一个点，而且三大运营商之间如何分饼还不确定，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呢，这里面无论是以资金的方式还是以这个对应的方式，又会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哪些区域会成为第一批建设，哪些区域会成为第二批，这个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那为什么呢？那假设来说第一批建设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建设这是一个五年的周期，那所有的建设它一定会分批次来的， 那这个批次谁是第一批建就非常重要，那可能大量的这个最终的游说们都会集中在这个板块，谁跟第一波建。那举个例子，如果是说第一波建的第一波最快去做这个，假设是由这个环首都的最终建的集权去拿到，那势必会对这些环首都的这些 AIDC 的机房去，甚至他们能拿到更好的这种头部大厂的订单也会有对倾斜。而且呢，按照建设的节奏呢，都会是先把能快速完成的项目去搭建，那还是说大湾区辐射周边的去做覆盖，还是说西北这边会覆盖，还是说更西北的像是这种庆阳、中卫、这个内蒙的和那个乌兰察布，甚至包括没在枢纽内的新疆，那不同的这个枢纽哪一些会成为第一批去做这个建设呢？因为不会说所有工厂一次过全国一起开工，一定会把一些项目列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我反而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因为这个甚至能直接改变当前的这个数据中心领域的，包括谁更能拿到一些这个基于这个主网的预期，拿到更早拿到一些订单的一个部分。OK。
了解了解。然后专家想请问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15规划也提到说6G也是面向未来，像是叫做适度超前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嘛，然后大家现在也畅想说6G 可能跟上网建设是也是一起就是有联动的，然后想问一下这一块就是上帝一张网建设跟 6G 的这个主网建设会不会有一些就是配合。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明确的回答你，会。因为我参与过这个运营商的这个3G建设还有4G建设。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在整体的建设过程中呢，会涉及到很关键的一个点。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说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光缆搭建，第二个是传送网络，就是买这个光通信的设备，那比如说买华为的光通信设备啊，或买中兴，甚至包括一些买这种海外品牌的，那这里面会涉及到这种光通信设备的一个部分，这里面甚至会带来很多光模块厂家的一个订单高峰都有可能在这里面直接呈现。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整体调度平台，像是这种网管平台啊等等，这里面也会涉及到天亮的一个 license， 就是整体的一个授权许可呀，还有接入的这个设备，这里面接入的设备可能会数以百万计。OK， 那这是三大部分。那好，那能够刚才如你所说，那6G 和这个整体的一张一体化的这个算力网能够联动的是哪些呢？首先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光缆铺设一定会联动，因为光缆铺下去呢，目前主流的一个做法就是我铺下去这144芯，包括288芯，这里面的话呢是非常常见的，也就是说放下去的光缆是实打实的物理通道，这些物理通道会包含算力站网的这个里面跑的光纤和数据，然后还有包括备份的，一般来说目前所有都是需要做储备，那备用的光缆也一定是按照这里面，那这里面的话会包含运营商的这个新一代的 6G 的网络，甚至如果铺设的是省干，就是包括像是这个由内蒙跑到北京，由内蒙跑到广州，由内蒙跑到这个武汉，由内蒙跑到哪里哪里，省干的部分甚至会超前建设，甚至会为了 7G 甚至更加未来的这个规划去做超前的铺设，就相当于提前铺设这个光缆，然后光缆里面提前预留这个光纤的纤芯，那这个呢我认为一定会存在，因为在之前我所参与的3G 4G 的建设里面就已经是有具体的这种规划方案，那在按照运营商的目前这种沿用历史经验来说一定会发生。所以回答您这个问题， 6G 和一体传送网在光缆铺设这个领域一定会复用，一定会合并建设，一定会同管道建设。 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波分设备这一块，那目前来说的话呢，这里面不确定就会来了。为什么呢？目前来说呢，运营商去做这个传送网是基于以省为单位，先省里面的数据呢传到这个省会， 省会在与省会之间做省干联通，那这个是运营商的骨干网、汇聚网、传送网，就是我们在接入层的传送网，这里面的一个单层组网方式。但是目前所有的数据中心互联是直接点对点的互联，中间比如说这个中卫到北京的直通光纤，中间是有经过这个宁夏部分甘肃，然后部分内蒙，部分河北，再到北京，这里面是横跨了几个省和直辖市。但是目前所遵循的建设网络就是，我不管我所经过的这些省的骨干，我也不管这经过的这些省的省会，我是就一个目标，我超远距离把两个点打通。那这个呢是全国化一体网，尤其是目前西部枢纽最主流的这种快速传送网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回答这一块我所补充的第二点就是，在设备侧我个人认为大概有八成的概率一定会分开建设，传送网的这个光传输和 6G 网络的光传输一定会分开，是为了更好的把这个时延效率给这个全国算力一体网这一边把它给优化掉，所以说在这个设备部分会分开建设，我个人认为这有八成的概率会分开。那还有其他包括调度平台等等这种，那这种的话呢，软件类的这个卖许可等等，这种的话其实相对而言就要看谁做运营了。如果整个传送网搭建好，整个这个算力一体网搭建之后，国家目前并没有说这个网到底由谁去做调度，这个是没有出来的，那就会有两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三大运营商各自负责一部分，这种情况会带来又是三家三国鼎立的一个部分，甚至我们新就是好不容易搭建的一体网又会面临一个叫做人为性这种叫做区分了。那第二种呢，就会像可能有三大运营商各自出资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类似于铁塔公司。铁塔公司解决的就是三大运营商所有的这种基站，尤其是户外的基站，还有这种光纤，全部由铁塔统一管理。那我个人认为，传送网搭好之后，包括三大运营商，包括地方国资，甚至更多引入更多的这种国家级别去成立一个单独的这种公司主体，由这个单独的公司主体做唯一性的一个最高权限的一个管理，我个人认为这个概率很高。那如果这个概率发生的话，那三大运营商的6G网络与这个公司运营是完全区分的。所以说呢，回答您这个问题，总结性来说，光缆一定复用，设备和管理一定会分开，我个人认为后两者八成的概率会发生。 OK，
哦，了解了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算力租赁的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您提到说运营商下场来做这个事情，不管是国家出钱也好，运营商自己出钱也好，然后整个算力网络建设如果以后建设完善以后，这个会不会对现有的这个算力租赁市场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格冲击啊，就是像力通啊、协创啊这些目前这些公司的一些利润空间会不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挤压？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首先先总结性回答你的问题，会，我个人认为九成概率都会，因为这里面就呼应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其中前面提到的一个点，那这个点是什么呢？五年的规划一定不同时间，一定会分批次不同的工程批次去做对应的建设，那谁第一批建，谁第二批建，比如说谁能在26年之后就把这个网络跟像是跟北京啊、跟深圳啊、跟上海啊、跟哪里直接搭通，谁哪些西部枢纽的集群能在这个一张网第一批建设、第二批建设，会直接影响到获取订单的这个能力。已经签约的存量订单、算力租赁存量订单大概率不会受影响，但是增量的订单，这里面会直接影响到包括这个大厂的这种 超大规模的订单，那像是这个像是字节开年就签了一巨瓦的订单，那这个几大供应商，那类似这种情况，比如某西部枢纽就是作为第一批批次这种算力一体网建设的第一批这个试点的，那在这个对应的这个枢纽内的算力租赁也好，大规模建的这种数据中心也好，大概率会优先拿到客户订单，因为搭建好的这种一体网，它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直接缩短了东部发达省市的客户，因为客户在东部发达省市，无论是B端客户还是主要C端，东部发达省市的这个数据节点和西部枢纽的数据节点中间的传输时延，那因为中国太大了，目前这个光缆传送的距离太长了，导致这个时延其实能够缩短几毫秒，甚至缩短十毫秒，对于目前所有的行业甚至都可能会带来重构。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是这个玩游戏王者，腾讯的王者一直在做时延的优化，就是为了让客户体验更好。比如阿里云对 B 端的服务也一直在减少对于像是东部的这种 B 端客户这里面本地的这个反响应时延的一个部分。 OK， 那我们就回到算力网这一边，谁能搭上国家规划的这个前几批的建设，这里面甚至就会直接决定了谁可能，比如说我26年先在国家的规划里面先做这个一体网的这个优先建设，那我这个枢纽内优先拿到订单的，拿到大厂订单的概率会很高。当然拿到大厂订单呢会有很多因素所决定，那包括能品有没有下来，没有下来连入门资格可能都没有，所以能品得有，价格也得有，这些公司的拿标的能力，拿到客户订单能力也会有。我们所讨论的就相当于在全国算力一体网的这个框架内来说的话，就是假设大家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谁能在一体网的第一批规划优先规划里面，我个人认为整体的影响会比较大。 OK， 回答你问题。
了解了解。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的话对现有这些云厂商像阿里啊字节这些的影响怎么分析呢？
首先是这样，对于客户侧来说，我个人认为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像腾讯早就把自己全国的税中心通过运营商，通过第三方专线服务商，早就已经打通了叫公司内部的一体网。就是算力一体网这个概念它不是个新概念，在行业里面早就在做这个事情了。腾讯阿里在十年前就已经把自己现存的机房打通，然后未来每新建一个机房就不断打通，华为云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字节目前所有的机房也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回答您这个问题，对于目前的头部大厂的客户端这边而言，这个网对它存量也好，对他们之间比如说我这个火山云跑出去跟阿里云竞争，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网搭了我能抢到更多订单或之类的，他们之间的这种估值也好，业务获取能力也好，营收也好，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在这个国家级的规划出来之前，这几大头部大厂他们早就自建有自己的一体网。 OK，
了解了解。好呀，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吧，我们看看有没有投资者想交流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请尾号0114的参与者进行提问，谢谢。
老师你好，不好意思，想针对于您刚刚说的数据中心传输时延问题进行发问。因为您刚说是毫秒级别的，而我个人的 C 端用户在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因为运营商他肯定是赚这个类似于第三方平台的这一种服务费嘛，那如果对于我个人用户来说的话，其实毫秒级的时延好像不太能够站得住脚，因为我可能感受不到。
不好意思，您的问题是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时延的问题主要是在哪一方面呢？因为如果你是针对于那个大模型的调度的话，用户端应该是感受不到的，如果仅仅只是毫秒级。
OK，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去评论整个基础设施呢，其实我们可以套用黄仁勋的五层蛋糕理论。这个理论呢，它不是谁提出来的，那用到我们这种算力主网，包括这个算力一体网，包括刚才你所提到的这种用这种推理的各种 AI 模型的推理服务啊，文本输出啊，甚至但是是整体感受到不明不明显。这里面就涉及到第一，基础架构和模型和应用输出。那你在刚才提的这个感受不明显，这里面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交互，无论是作为 B 端的公司，无论是公司不同的部门去使用这种云厂家或者 AI 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基本上都是在 AI 应用，在应用的层面去做对应的交互。那 AI 的应用或者应用本身，它下面还有这个几层。那第一个层呢，就是模型本身的优化。那像是举个例子，像 DeepSeek V4 版本在不断的优化很多东西，那都是在这个模型优化或者基础的云的架构优化里面，这个是在这一层。那再往下走呢，就是基础架构的这一侧。我们刚才所聊的所有的时延的优化，都是指在基础架构侧这一块。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现在所使用大厂所提供所有出来的所有的服务，无论是说您用 DeepSeek 去做一些检索，您用千问也好，用这个豆包也好，无论是用企业版还是说个人版也好，它基本上呢，在大厂已经在这个应用服务层面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优化。那这个优化呢，目前是让你感觉整体的一个就是体验是比较好的，是比较不错的，那是因为已经做好的优化。那这里面的优化呢，会包含像是大部分的数据放西部，或者说少部分的话就放在一线城市周边。所以说呢，这个呢，举个很简单例子，这个优化呢会集中在人口聚集和发达省市。那比如说在北上广深，我们去享受这个像是千问的服务，像是豆包的服务，像是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它整体的响应是非常快的，因为也做好本地的这个数据集群的优化。但假设来说，我现在跑到这个西部的三线城市去使用，你就会有肉眼可观的，就是个人体验方面的，就感觉它的响应是非常慢的。那是因为对于已经提供服务的这些大厂公司而言，他们对于末端的，无论是 B 端还是 C 端的这种服务，都是有针对性的已经做了优化。 OK， 那这个是我们感受不明显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OK， 那我们回来刚才所说的，我来一个总结性的回答，就是我们刚才所聊的算力集群一张网，所有这些实验的优化都是集中在基础架构侧的优化。 OK， 回答您问题。
明白，非常清晰，谢谢老师。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维珍你好，能听到吗
？OK 的，您说。
好， 主要是想请教一下，其实您刚刚也帮我们讲了，就是26年可能是在一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像27、28年可能会进入到一些 AI 服务器的一些采购之类的。想请教一下，就比如说如果按照5年规划的话，从这个投资的额度上来讲，有没有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这2万亿，每年大概投多少？
OK， 这是好问题。首先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话不是说27年、28年才开始买国产服务器，是说整个5年都会买，只是说投资侧重点会不一样，倾斜的比例会不一样。那比如说26年，那刚才所说的四大板块，我个人认为都会有同步进行，只是说所享受到比如说这个26年的资金的投入的这个比例会不一样，倾斜度会不一样。 OK，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投资额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会遵循往年的这种5年规划差不多，就基本上呢会处于一种大概率的一个平均分配的一个点。那如前面所讲的，也想讲到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目前这个政策呢直到现在已经6月份了，更多的细则还没出来，包括我与运营商这边去沟通，他们内部也没有收到任何指向性的建设规划等等。那我一个个人的一个认定的话呢，有个点，理论上呢这2万亿会按照5年去做一个差不多均分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26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所以说26年到底能拿到多少的一个金额，我个人认为有可能会在这个这个就差不多是在这个就是2000到4000左右的一个比例，具体还要等国家出台细则。OK，
嗯，明白，非常清楚。然后再想请教一下那个调度平台，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不论是现在从部委层面都没有成立一个这种国央企的这样一个角色去统筹这个，就想请教一下，后面您觉得有可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这种集团也好，或者是国央企也好，去做这个事情吗？
总结性回答，我个人认为这个概率高达80%。为什么呢？因为铁塔就是个标准范例，三大运营商加对应的直接成立的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直接管基础架构设施侧。那如果全国算力一体网搭建好之后，这个网本来就是要破解不同省之间的这种孤岛效应，因为现在呢在运营商这个层面，传送网呢已经出现了跨省要加钱的一个情况，这个像是移动，比如说类似于广东移动的这种传送网络去这个江苏出省的这个数据要加钱，这个在行业内一直已经发生的。这种呢对于客户端而言呢，它其实加大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传送成本。那如果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政策战略政策就是全国算力一体网，如果呢又变成建好之后，各省又出现了这种基于无论是 GDP 的要求还是各方面自身的一些诉求，又导致我建好一张网，但是你们又基于人为运营的原因把它切割了，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在国家一体的这个层面是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非常大的概率建好之后会出现一个这种我可能在第几个这种央企级别的这种各大去合资成立的一个公司的概率会比较大。 OK，
嗯，明白，非常清楚，谢谢专家，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
哎，专家你好，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可能目前的话像内存啊 GPU 啊可能比较依赖海外品牌，然后如果您从中期维度做一个展望，可能就是从应该刚刚的规划，可能这两年可能以土建和网络建设为主，那等到第三年到第五年左右的话，可能就会大规模的来采购服务器，包括GPU 内存这些的话，我们现在的来看的话，本土的这个供应链是能够支撑起，就是在三年后能支撑起这么大。就全国范围内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算力网络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吗？
首先是这样，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传输，基于传输的这个 叫做范畴内的算力调度的这种一体网。说是换个角度来讲，这个一体网更多的是侧重在网络，在这个叫全国性的这种把数据打通的这个网络。所以说呢，这个 GPU 呢一定会采这个已经是明确的，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但是这个采的比例是否会越级带包，相当于我这个传送网顺便把算力基础给做了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概率不太大，所以说基本上它还是在全国算力一体网的框架内去做这个事情，它更多的话是体现在这个传输，就互相把数据连通，就是这里面相当于它是做一个铁路、铁轨、高速路甚至运河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大部分钱也是投入在这一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涉及到算力本身，那这个算力本身就相当于每一个铁路打通的这些城市，这些城市的这种算力生产的能力，那这些工厂这边工厂到底是多少用海外的这个配件啊，甚至 MV 的这个卡有多少会用到国产的这些呢？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侧重点，它因为它是一体网，它是个网，它重点不在说做算力本身，所以说呢这个侧重点会不一样，算力呢会在其他政策里面去对应的体现。而目前的话呢，整体的定调就是八成一定要国产的了，这个其实这条线呢基本上就卡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未来但凡在整个网里面去搭建这些算力的服务器，那基本上就是国产的这个 GPU 的概率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按照现有的这个政策，那这是第二。那第三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整体刚才你所说的这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我们现在算力服务器其实除了 GPU，剩下的很多部件像是 CPU 啊，还有那些基本上以海外品牌也是比较具体的一个呈现，海外品牌的比例还是蛮高的。那包括存储呢，那包括这个存储里面就我们讲的这内存等等这些，这个海外品牌也比例还是比较高，国产品牌无论是这个各方面的性能啊，各方面的市场能力啊，甚至产能，那都在倾斜。那这个是第三点，就是要具体来看具体的这部分。而第四的话，我们刚才所说，即使假设国家马上就是涉及到有算力这个板块就用国产算力的话，那目前当前能够给国产 GPU 的目前上游的芯片产能目前其实也已经被分得很紧张了，大家也都在抢，包括中芯国际的这些等这些芯片生产商这边的一个产能，大家抢这个产能也抢得比较头破。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战略性的大政策面前，比如说26年对于国产 GPU 的带动其实会比较有限，因为国产 GPU 现在已经产能不足了，国家在这个层面不会来一个火上浇油，在产能不足情况下再去在今年去来一个猛的拉动。所以我个人总结性来说的话，这个猛的拉动更多的今年来说的话会体现在网络、光缆基础、传送、高通信，那这里面可能会带动的板块呢，高通信设备、光模块、光缆传输，那这里面，那国产 GPU 我个人认为在他们当下的需求都已经产能就是都在抢的情况下呢，可能还得等得27年、28年再来看这个事情， OK？
好呀，行，谢谢专家，我的问题大概是这些。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也好，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然后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谢谢，祝大家顺利。